好，谢谢大家今天参与这的一个内部的培训。然后我是战国际的研究部分房地产首席谢继聪。然后这次的话，可能为大家更新一下香港最近的一个房地产的一个行业的动态，然后也会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数据。其实我们去年已经就讲过，有一个今年香港房地产整个行业的最关键的一个。跟以前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复苏跟拐点的到来，然后其实我们上一次跟大家交流的时候，其实也有讲过，就是整体整个市场也是从那个住宅开始会复苏，随着不同的更加正面的一个因素的出现，然后整个复苏的拐点，其实我们就是从去年开始也只觉得慢慢看见已经在浮现。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也觉得从商业地产方面的那个拐点就是已经到来，特别是我们也看见越来越多的那个数据，不单只是从零售，跟增加，我们觉得关键的就是前比较差的一些办公楼的板块，就是整体的最差的情况也已经过去了，我们也看见整体的结构性的一个调整已经基本完成，整体的一个租金已经趋于那个稳定，然后也看见整体的从无论是从租赁市场跟投资市场方面的话，也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复苏，可能到全面复苏的情况可能也要需要更长的一段时间，但其实我们最关键就是，也要跟大家重申一点，就是这个拐点已经到来，就是随着这各方面的一个更正面的一个情况，更大的信号出现的话，我们相信的从资金或者是从价格方面的一个反弹会急剧的一个持续，也不是以并不是一次性的可能一个短暂的一个反弹，可能我先从最近的一些情况也跟大家更新一下吧。其实上年去年的话，我们上一次跟大家讲过，就是整个香港那个房地产市场的就是处于一个拐点，特别是我们从三季度开始的话，去年的三季度开始了，就是看见你的一个不同的板块的话，就是有一个分阶段，然后也是一个分时间的一个复苏的一个过程，然后不同的子板块也是有一个不同的复苏的一个时间，特别是我们就是会看见住宅是比较受惠于整体的一个政策性的一个导向，然后加上从外围的，比如说美联储的一个降息各方面的一个等到正面的一些因素的推动的话，住宅的价格去就是有明显的一个反弹。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今年预计的话，就是今年这个整体的这个办公楼跟零售板块会慢慢的也会复苏。然后我们也看见就是这市场为大家也会更新一下一些一季度的一些新的数据。从整体的估值到重估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就是这方面的话，去年还是处于一个只要住宅板块的一个反弹，然后也是挺初步的。但这次的话，我们看见不单只是从销售的那个量，到价格，到那个商业地产，其实全方位的一个反弹的话，其实对整体的 NAV 的扩张，或者是另一方面的话，对那个 NAV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预期的话，其实是。更加那个确定，在更加明确的一个价格量跟和持续的收入的多维度的一个一个修正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见就是整个中国香港房地产板块的这些行业的巨头的话，他们在各方面的领域的话，其实都受到比较正面的一个推动。特别是我们看见香港众多的一些龙头的话，其实他们当中有一半的资产是锚定于那个零售跟办公楼的一些商业资产。另外的话，可能就是跟那个原料特别就是。相关的就是一些销售的一个价格跟利润率的话，其实我们从那个最近的一些住宅价格，基本上已可以看见有一个明显的反弹。还有就是从最近的一些销售的情况，其实我们也看见非常的乐观。所以就是我们相信的话，未来的一段时间的话，整个板块的表现还是会跑赢就是今年的一个大盘。 我们从过去的一些数据也总结，可以先看一看就是整体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看见就是价格其实从前的一个高点，就是相对的高点吧，这是从那个21年的一个三季度的到去年的一季度的话，整体的那个回撤大概是调整了大概30%。然后我们从历史的数据来看的话，这个30%的调整的话，基本上就是过去的绝大多数的一个调整的阶段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维度。然后除了就是97年的一个调整过以外的话，基本上我们过去十年都基本上很少看见调整单次的调整，这是一个周期的话会调整超过30%的。所以就是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如果这是一个一个业主的话，他们就本来给了30%的首付去买房，然后可能无论是不看什么原因他要卖房，然后但我们看如果就是价格已经跌了30%，基本上他卖房也拿不回什么本金了，所以就是他也没特别的有因去卖房，然后所以就是可能就是过去香港房价市场的话，也一个挺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所以就是这个30%的一个幅度的话，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没有看见特别的原因的情况下，非常少的周期会调整超过30%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也看见就是另外一个信号，就是这个交易量的话，就是这个特别是二手市场的一个交易量，其实会看见就是明显的反弹，特别是从去年的三月底，然后过去十年多的一个平均的数字的话，我们先看一看就是下面那个图，从那个2021年开始的话，基本上的话我们看见一开始的话那个交易量就是上半年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高的，然后那个时候是差不多就是史上的香港房地产的价格住宅价格的一个高点，然后但随着整个交易量都是持续下滑的话，我们整体的一个价格也调整，但从去年开始三月我们看见这个交易量超过了就去年过去十年的一个平均的水平，我们会有这个也有这个历史数据回过头也会有另外一个图可跟大家解释，然后这个的交易量其实跟整体的价格是有非常正面的一个 positive correlation 的，然后其实这个也会或者是侧面去讲，就是整个市场的买家对这个市场的信心，然后对整个后面的市场的一个预期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另外一个侧面的一个说明，但整个市场的买家对这个市场比较有信心吧。我们看见上面这个图，就是我们看见其实无论是一手住宅跟二手住宅，其实最近的一个交易量也是远超过这个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所以其实我们也看见，就是去年开始从三季度这个量超过这个水平还是蛮多的，然后这个也是正上反弹的一个拐点。我们其实从一些可能从最近的一个房价指数的话一看的话，其实经历过那个三年多的一个调整后的话，其实整个下跌的情况基本上就是已确定可以结束。从去年开始三月来看的话，那个短暂的一个底部的话，基本上到现在的话已反弹了大概14%。然后去年的话是从三月开始到年底的话反弹了大概6%，然后另外80%是今年年初到现在的，我们看见这个确实是可能表明已经很明显，就是已说明在香港那个住宅市场已经在一个反弹的轨道当中，然后这个基础基本上可能也是可能还是会维持一段时间。我们从两个指数，比如说中原城市领先指数，其实或者是从政府财产物业国家储的一个国家价格指数，其实也看见差不多的一个像整体的那个也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看其实整体的这些从去年开始的核心的一些关键的恢复购买力还有市场信心的一些因素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就是我们也觉得整体这个还是推动整体的价格进一步上升的那些因素还是存在的。当中的话我们觉得最大的一个值的话就是整个降息以后其实整体对投资整个房地产的那个投资性，特别是那个回报方面的话是非常强劲的，非常正面的。另外的话就是人口跟外部需求的这些额外的一些推动的话，其实对整个房地产价格的一个那个需求也是有一个非常正面的支持。我们相信的话，未来一段时间的话，可能未来12到24个月的话，一到两年吧，香港房地产还是会受到这些比较正面的指数继续推动价格会进一步上升。从去年开始我们看见就是那个利率就因为那个连续降息以后其实那个最按揭利率已经从那个4.125降到3.25，然后当然从去年就是曾经就是在那个HIBOR香港那个优惠这个银行贷借利率的话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曾经这个实际的房贷利率降到接近1%多的，然后但我们先不讲那个非常短时间的一个 HIBOR 的下降的一个情况，我们相信的话，其实在整体的那个房贷利率的话，一个也就算拿现在的那个按揭利率只降了大概1%左右的一个情况下，基本上我们看见整体的负担能力已经是上升了10%，然后或者是未来。更多现在那个中东或者是外部的情况不太明确，然后但到底最终能否再有进一步的一个利率下降的空间也还是比较不确定，但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确定的就是现在下降的这个水平的话，也能够支撑就是那个整个购买力上升10%，如果有进一步那个降息的，然后整体的那个偿还的能力其实可以进一步得到一个提升。再一个我们觉得是值得更关注的就是现在的整体的一个那个收租的一个租金收益率跟整体的一些房贷利率的一个对比，其实这下面这个图就我们看见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关系了，就是这个图是租金净收益率，就是香港的租金收益率减去按揭利率的一个实际的净收益率，然后跟那个价格指数的一个同比的对比，其实我们看见那个关系度是其实就很明确了，就是也不用讲太多了。这个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看见整体的一个香港的市场的话，特别是住宅的话，其实还是挺多的这种投资者去是一个主要的那个购买力。然后另外的话，其实我们也觉得，就算不是投资者的话，一般的买家或者是自己用的一些家庭的需求的话，其实刚需的话，他们也会看整体的他们到底公款的一个月的房贷的公款跟那个租金实际上一个对比，然后其实这个图就是两方面也说明两类的投资者买家的一个考量。我们看另外的话就是现在那个存款利率到底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合理的一个投资了。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因为其实我们看见是曾经最高的时候过去了两三年的时候，曾经那个定期存款的利率在非常高的一个水平曾经到那个水平，其实相对来讲投资者对这种收益就是无风险的收益率其实觉得就可能会比买房收租更合理，当时也确实就是也引导到一部分的这些收租的一些投资者把房子卖掉然后转移到那个住宅定期存款里面去获取更好的利率的一个利差，但现在反过来就是可能大家都清楚香港的一个存款的利率或者是很多地方的 国内啊也好，香港也好，存款利率已经下降到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水平，然后对比一下，就是这个房贷利率虽然跟存款利率不是直接的一个关系，但也有一个 indirect 的一个本来间接的一个关系，就是我们也会觉得，就是这个也是很好的去预测整体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方向。我们看见，其实在过去2年的话，其实政府还是持续对那个房产市场有很多的一些支持性的措施，去帮助不同类型的买家去重新投入这个市场。特别是我们觉得，在那个2024年的取消那个基本上是所有的这种需求管理的那个措施以后，是对整体对外部的一些买家，特别是国内的买家的话，整体的那个支持度是非常的大的。这个也不是说他们帮他们提供地点，要提供他们什么优惠啊，或者是提供什么一个补贴，都是主刷他们对香港物业的一个限制，这个类似这个一个额外的一个税项的话，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支持。另外的话，我们也觉得就是这样，就是短时间那个数超这些，比如说定住宅印花税，或者是那些额外的印花税，会加快短时间内有部分那个有部分可能二手盘是在一周期内，可能他们会很快会重新投入市场。但在这块过后，短期供应增加过后了，我们看见2024年到2025年初的话，就是在消化这些额外的短期供应的阶段。但过后了，我们看见就是整个市场价格发展的过程是明显加快，然后这个也在流动性的明显的增加的情况后，其实对价格的一个发展是更有利的。然后特别是我们看见整体的需求也会因为就是整个市场就是一个正常化的过程后的整个流转加快，然后整个价格的复苏也是有明显的一个支持的。我们看见其实在过去就是这个图里面，就是在收紧期的话，就是从2010年到2017年是一个最大的收紧期，然后开始的时候就是从那个做的一个时间会在一定的时间内转售的话，可能会收取一个不到15的一个的印花税，后面就加到20%。对于一些非本地的买家、投资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投资人啊，或者是不是首付房的购买者，也会额外的增收15%到30%的那个特别的印花税。但在这个2023年开始，陆陆续续从这个转售的年限开始缩短，这个特别的税项会减半。到2024年这个基本上出售了以后，我们看见整体的一个对需求的管理的就措施基本上就已经出售了。然后这个的话，其实就对后续的这些不同的人才计划啊，或者是后面的一些需求了，就带来了就是刚才提到了，就是取消了他们对香港购房的一个限制，然后为后面的那个房地产价格的那个上升呢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在过去2年的话，我们看见整体的一个人才引进计划，就是特别是高台风的话，这个什么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但没有最新的一些数据，但从2024年到2025年的年初的话，这上半去年上半年的话，基本上我们看见有10万的那个高台风的申请，然后当中的约11万宗已经获批。然后我这些我们可能是单看这些高台风了，然后我们可其实从过去5年的一个人口的一个变化的话，其实我们看见从2021年到2022年的话，是一个人口比较流出的比较明显的2年，但到2023年的话就开始有一点的反弹。然后从不算算上这前期可能因为疫情，因为各种原因的话，就是人口这个一个变化有进有出的话，到过去5年的话，我们看见整体的香港人口的净流入大概是接近30万的，然后当中的话，这20-30万的话，就是有约22万是从内地来香港的。然后我们相信的话，其实这两在内地来香港的话，当中也有一很大的一部分是就是来香港的，比如说这些高台通啊、专才计划，然后他们也拥有高的学历、高的收入， 高的资产，然后这部分的话对整个住房的需求，我不单只是买房，还有住房的需求，其实特别是带来明显的结构性的支持。除了这些买房的需求、住房的需求，其实对这些新来的人口也对的以后跟办公的空间也有一定的，其实这个也是结构性，因为后面的商业地产作为一个铺垫，就是对整个反弹带来一个不错的一个支持了。过去的话，香港的一个整个市场的话，整个在，因为就是我们看见从这个下面这个图，就是从22过去20年的一个内地买家占比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情况，然后从开始有这个需求管理措施的话，我们看见整体的那个内地买家的占比的话，只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来的，特别是在对一些种高就是高高总价或是特别低总价，就是两端的需求是有一个明显的压制。但从22年、23年、24年开始的话，我们看见是特别是从24年开始了，除少了这一部分的一个上半年除少了这个这个这些需求管理措施以后，就是整体的那个占比的话，我们看是接近在特别是高总价，就是那种2000万以上的一些交易量当中的话，国内的买家的占比的话，基本上占接近40%的一个水平。我们相信可能香港对整体的国内投资也还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特别是香港的资产跟美元因为香港港元跟美元的是一个挂钩的属性，然后香港的这种资产也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租金回报率，相对国内现在的一个可能存款利率或者是不同的理财产品也好，不同的一个财富管理的产品也好，是整体的回报率还是非常吸引的一个水平。另外的话，其实我们也相信的话，整体的香港房地产市场现在的那个稳定性，或者是这类型的资产，其实对部分的国内的投资者去多元化他们资产配置的话，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所以对整体的一个他们的一个这个投资的一个属性或者资产配置的属性，还是有一定的一定的吸引力。这个就是我们可能看见这整体的一个现在整个市场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从一开始的话就是利率的一个下降，开始到那个需求的一个管理的除烧到不同的，比如说在股票市场的一个财富效应，外来的一些的流入，到那个整体的人口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改善，整体的需求的改善，到估值的进一步提升，价格的兜底，价格的稳定下来，然后对进一步就是提升了整个市场的信心，变成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就是加速了整个房地产那个一个价格的收复。我们看的话，就是去年的价格，过去几年的话，其实市场的话，那个租金是也一个跑赢整个整体价格的市场。我们先看看这个图，然后过去30年的话，其实我们看见整体的价格跟租金是非常同步的，然后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一个价格跟。就是同步的意思，就是价格升，租金也是在涨，然后或者是价格在跌，租金也在跌啊，除非出现一些很特殊的情况，就是可能需求还是蛮强的，然后但就反过来是可能价格涨跌，或者是或者是租金涨价格跌，然后但可能我们会从两个方面去看这个事情，也如果不是同步的话。可能价格跌是因为财富效应，或者是因为一个流动性的问题，或者可能因为一个资金的一个说好像00年那个 tech bubble 科技泡沫，或者是真的是有特殊的原因让整体的价格明显的回调。然后但除了这个以外的话，我们看见其实过去的话通常都是会是租金在跌，价格在跌，租金在涨。然后但过去2年的话，其实我们看见挺有趣的情况，就是租金23、24年资金在涨，然后价格在跌的。 然后到25年的上半年其实也是同样的情况，只不过这个情况就是在下半年给逆转了，它变成了一个同步的一个情况。我们觉得就是刚才讲的，就是人口的流入其实推动了整体的住房的需求，这个是在23年开始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然后所以就是整体的租金，我们看见现在的租金水平基本上已经超过了2021年的高点。然后在23年的时候，跟24年的时候，其实整体价格还是在跌的，可能这个是主要是受到整体的一个你房贷利率在上涨的时候拖累整体的那个价格下跌。但我们其实看见整个需求是因为住房需求是强劲的，在那个利率回归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后，其实价格就回来了。我们其实还是预计，其实整体的一个价格租金的还是会有一个轻微的上涨，可能那上涨的幅度可能还是在3%到5%的一个水平，主要还是受到这个人口的流入推动，然后但可能我们未来也可以再考虑两个事情，第一就是这个第一了，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种需求，因为专才、高才，然后开始这是慢慢饱和的一个情况。什么叫饱和？来人还是蛮多的，也有开始有一部分的，可能2年前的一些高才，可能觉得香港是不是适合长期工作，或者是他们觉得不适合，也开始有一部分的没找到工作，或者觉得不适合，开始走了。但这个是一部分，但我们还是觉得这个流入的情况还是虽然减慢了，但还是会继续的。另外的话，其实这个最近的一个15规划，或者是香港的最近的施政报告也有提到两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北部都会区，第二就是那个大学城。其实我们觉得这两方面的话，就是会为香港的未来的一个住房结构、住房的需求一个非常结构性的一个改变，特别是大学城这个都会圈。当然，就是可能我们觉得这些需求跟可能过往我们传统香港的一些本地居民的一些需求又有所不一样。特别是可能未来，我们觉得香港十几所大学的话，他们就是陆陆续续会增加他们对非本地生的一个比例的配置。过去的20%的本地生，非本地生就会增加到40%，然后会在北部。北都的话，这个会规划一个大学城，然后当中的话可能会带来几万套房的一个租房的一个需求，所以就是香港的话，未来的话可能整个租赁市场也是更关键的，更长期的话，可能就会看这两块的一个整体的发展的速度。但短暂来说的话，这未来2、3年的话，我们还是相信的话，整体这个内地。跨境的那个学习、跨境工作，然后这种住房的需求还是会推动整体的租金一个温和的上升。然后但因为可能过去几年的话，这个整个租金已领跑了那个价格的市场，我们相信的话，那个租金可能的增长有可能会放缓，但还是会有一个增长的一个温和增长的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就是价格方面的话，我们也可能会觉得现在的整个价格的动态可能会比过去我们预期的要更好一点，特别是我们从最近的一些成交的注册量，我们看见就是整体的交易量是明显的比我们之前的预期要好很多很多很多。最近的话也看见就是从土地市场也开始有所改善，所以就是我们觉得这些都是已经是一个挺明显的信号，就是不端是开发商更有信心，然后也看见就是买家也更有信心。我们觉得其实随着整体的那个报率，然后有所上升，然后就是还是维持一个新的水平，然后整个按揭的情况，跟租金对比的话，其实还是会持续的第一个为买家提供信心去投入的这个住宅市场，为刚需投入市场，为他们就是提供更大的支持。虽然可能很难说未来那个刚需的空间有多少，还是维持现有的水平，但我们相信现在那个定期存款的利率基本上在维持在非常低的一个水平，然后这个还是会持续推动一些 买入出租的投资者加上那个自住的需求去重返那个买房的市场。然后我们相信下面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的预测，但现在这个预测可能我们会预测的更正面一点。然后后续的可能为大家在更新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新的一个预测。那我们相信的话，其实整体的，因为现在的那个成交量这个交易量已经是特别是一季度的话，我们看一手房的话，差不多是6000套单位，然后这个是已经过去等于去年差不多30%的一个水平，然后也是超过过去10年单季度的一个记录，所以我们也相信的话，其实未来一段时间这个价格还是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另一方面的话，其实我们可以从看第二就是看零售了，除了那个方面，可能我们过去5年的话，看见就是受到疫情的影响、电商的影响、跨境旅游的影响，然后也看见整体的消费，其实确实在2024到2025年的话，香港零售业受到比较明显的冲击，然后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刚需本来应该是比较稳定的板块，我们也看见是那个销售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可能之前的影响就是我们没有疫情的时候没有游客，然后对高端消费品的影响更大，然后到疫情开放的过后，因为这个北上消费，因为跨境旅游的一个影响，可能就导致了更多的一些比如说餐饮啊那个需求外溢到那个大湾区里面，然后开始到2024、2025年又有那个电商包邮啊，很多都不同的一些不同的电商的一些竞争，然后对本地的对零售确实，比如说超市啊，或者是一些低总价的消费品啊，那个影响也是有一点的影响啊。但这是随着过去那个12个月大开始慢慢这种情况稳定下来，我们看见其实从去年二季度开始，整个情况已经稳定下来并有所改善，就可能就是出于就是出游的北上跨境旅游的那个消费那个热潮已经稳定下来了，另外的话也是可能电商消费可能也是只是影响到部分厂家的一些消费品的情况也稳定下来了。同时间我们看见外部的一些需求，好像比如说呢旅游国内旅的来香港旅游的游客的那个数量是明显的上升，其实各种各样的一个因素的话也推动整体香港的零售业零售销售的零售额，就是从去年开始有一个年五月开始有一个慢慢的复苏，开始反弹的速度也是明显的加快。我们其实从下面这个图看见，就是从五月开始，去年五月这个是，然后也已经同比的有一个回正的一个情况，然后到后面的3季度、4季度，其实那个速度还是回正的一个更多一点点。到今年的前2个月的话，2月份就更加冲到同比就差不多20%的一个水平。其实这个也是说明，就是这些对不同的因素，比如说跨境电商各种的消费的这个负面的因素已经基本上慢慢消化掉了。另外的话，其实我们也看见整体的核心地段的一个租金的表现是还是维持那个平稳，或者是甚至是我们看见那个虽然说是整体的还是处于高点，但已经开始慢慢稳有所下降。我们也看见就是整体的一个，特别是在那个尖沙咀跟那个旺角，就是跟铜锣湾这些游客比较多的一些区域，整体的那个空置的店的数量已经明显有所下降。我们也看见，就是在政府举办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同的大型的一些旅游的活动，吸引游客的一个到访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整体的那个游客量还是会升得非常的明显的。 我们可能对比一下，就是疫情之前，就是2017年到2019年的月均的一个游客量的话，大概就是接近500万。然后当然比不算那个疫情当中的，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多的游客了。但随着那个疫情开放开始的时候，2023年大概就300多万，然后到不到400万的情况，然后到2024年的话，就是在400万、300万、300多万上上下到。去年年末可能过去6个月的话，我们看见的数据的话，就是基本上已经回到疫情之前88%的一个水平。然后我关注的当然就是整体的那个旅游客的结构可能会有所改变，他们消费的习惯也有所改变。但我们觉得其实整体的话就是先冲量，再冲那个质量，起码就是我们会看见。来港了，消费了，也无论是多跟少，还是会有量的增加、增量的一个影响。然后基本上的住宿啊、餐饮啊，这些也是会有正面的推动。虽然奢侈品可能他们的一个游客的消费可能跟疫情前或者是跟十几年前是有差异，但其实整体的我们更关注的是增量对现在的整体的零售市场的一个推动。可能就是我们觉得一个游客的增长的话，其实对核心零售区域的那个推动可能会更大，而对一些民生的那个店铺啊、社畜商场的那个注意，可能相对来讲就那个推动就相对比较温和。然后我们也可以看见，其实最近跟一些开发商做沟通过后，其实觉得并不是说所有就是比如说的受到那个电商的影响的话的那个商户也是一面倒的做的不好，特别是就是有些奢侈零售超市，他们对不同的一些就是租户对不同的一个影响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变化，去重新把他们制作一个新的定位。但我们就是有些如果没有做好定位的，受到这些冲击的老商户确实会受到一些淘汰。所以现在就是整体的复苏就是一个我们觉得是一个好像就是零售业的一个更新换代。香港的整体的人口的结构有一个变化。零售的游客的结构有所变化，习惯有所变化，所以就是现在的这些零售的商户跟商场的业主，他们对整体的一个业态，对整体的租户的结构，其实都是在一个更新的一个过程当中吧。然后有些可能新来香港的一个需求，可能餐饮的需求。跟以前的老香港的需求可能也不太一样，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有可能会有部分的竞争力不够的一些商户的话，就会在这个时间出境，但有部分的商场我们看见已经做好一些重新的调整过下结构，然后整体的其实未来长期的话，租金确实是根据增长的一个潜力的，可能消费品、奢侈品的话，可能现在我们觉得整体。会受到整个，比如说金价特别高，会受到一定的冲击。但有部分的商户，我们也看见他们会推动不同的类型的珠宝啊，不同类型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高端的一些珠宝的，或者是钟表的一个设施，一些其他的一些产品来缓冲一下整体的这个对高端对黄金的一个销售的压力。餐饮的话也是了，可能一些我们看见香港现在很多的都是新开业的，都是一些可能国内的一些连锁，或者是有些国内的不同的特色的一些菜品，然后这也是可能比较受到新香港的一个欢迎吧。所以就是我们觉得，其实整体的话，未来一段时间整体的那个销售也会，特别是零售的租金也受到整体的一些不同的结构，然后不同的商场的业主、不同的住户，就一定要调整好，它满足新的这些新居民的一些需求，去抓住这些新的一些增长点。对核心购物区来讲的话，我们相信的话，整体的租金可能会大致持平，或者是有所改善。特别是那个商场的话，整体的他们对面临这些不同的那个挑战， 对推出更多的优惠、更多的一些活动去吸引客户的能力是更强的，然后整体的这个资金水平可能反弹都会更好。另外的话，社区的沟通性的话，可能会在今年会触底，然后面对电商的这个情况，那个竞争的话还是会有急剧，但可能整体的这个租金可还有那个整体的销售已经能够稳定下来了。然后从办公楼市场的话，其实我们觉得今年1季度的话，我们看见非常多的这个二手楼的交易，特别是现在我们看见可能之前过去2、3年很多这种本地的投资者中小型的开发商会出现这个流动性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写字楼板块的大幅度的回调，但这个回调我们相信的话，在去年4季度基本上就已经开始完成了，然后也稳定下来了。根据最近的一些数据吧，2023年4季度起，基本上我们看见连续已经10个 quarter 率的一个新的那个 positive 的 net uptake，就是说新租赁的出租的面积比新落成的面积要竣工的面积要大，特别是我们看见就是2015年的话，4季度的话，基本上就3季度的话是过去差不多10年的一个值，3、1季度的话是出租的面积达到接近100万尺，就是这个情况是非常的导致它整体的核心区域的租金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弹。随着2年半的一个 net uptake 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看见整体核心区域，特别是中环跟尖沙咀的那个空置率已经从2024年的一个高点，特别是尖沙咀是明显下降的非常明显，从那个大概是十出头的一个水平下降到那个高单位数，当中的话尖沙咀更加下降到6.8，是近8年之低的一个水平。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可能未来的一个落成量的话，我们也看，整体的一个供应量非常低的，我们过去10多年的话，整体的竣工量大概是一年大概接近200万平方尺了吧。然后但去年就算在2025年一个非常供应量的高峰期，其实去年的那个批来量还是有一个正负，然后加上未来2、3年的话，其实也还是一个 negative 的一个情况，就很看这个图更清楚了。25年去年其实最大的一个项目就是在尖沙咀那个西永旁边的一个 ITC，International KV Center，就是西永一的那个一个项目吧。然后当中的话，其实未来也是那个 BS 的一个总部。然后但我们也看见，其实未来3到4年吧，基本上那个竣工量非常低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相信的话，其实未来如果你过程整体的那个租赁需求还是那么强的，还是会推动那个整体的那个租金反弹的。然后我们觉得，这个我们看其实下面这个图表就是看就是说明这个租金的最近的一些情况。我们看见整体核心中环跟大中环地区的话，那个租金的反弹是特别的明显的。我们看见，就是从去年的4季度开始的话，有更多的这种国际的那个金融机构当中的，包括 hedge fund 也好，包括一些国内的财富管理的一些公司，在中环的就是住也需要比较大的租赁的面积。当中的话，比较 I K 型的比较关注的话，可能就是那个简介金句的话，最租赁那个大概恒基当中，他们一个新项目的整栋楼的1/3的一个楼面面积，大概就是20万、30万尺的一个单一的一个租赁的个案。另外的话，就是有一个英国的一个机构，就是把未来那个瑞银会从 IFC 空出来的那个6成的一个楼面的话，也是单一的一次性就把它租下来了。所以就是这个。这也是最近的一些比较核心的一些租赁的需求的一个案例吧。我们看见就是整体这些从中环的一个需求是非常强劲的情况下， 对整体的租金的支持是挺大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看见是尖沙咀也是一个比较核心，就是不同的一些金融机构、财富管理机构或者跨境的一些保险的居住令需求也是挺大的。特别是我们培训会觉得，在尖沙咀整体的这个板块，特别包含了西九龙，就是比如说 IBC 这个项目，或者是西九龙的文娱区，就是他们也那边也有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项目，落成快在今年会竣工。但其实两个项目都有绿的非常大的一些租赁的需求的当中的话，比如说在 JP Morgan 会未来也会在那个搬到那个 IBC 里面，旁边那个 Artist Square 里面，所以就是这些的新的需求，我们看见其实整体。对推动尖沙咀整个空置率下降，推动整个租金也反弹也是非常的明显。但对于其他的一些非核心的区域，比如说那个港岛东跟九龙东下，相对来讲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的压力，特别是可能在这些区域里面，我们看见的租赁需求还是更多的，可能是一些传统的行业当中，可能包括一些跨境的贸易，或者是航运啊，或者是一些传统香港的企业，或者是一些做 trading 的一些行业，这些还是对整体未来的一个近期的判断，对整个贸易或者是外围的贸易的不确定性的会还是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就是对扩张还是有一点谨慎的情况下，限制了他们对整个写字楼的一个需求，所以就是我们预期这些非核心的区域的租金还是会出现平稳的一个情况吧。但整体来讲的话，我们看见就是整个价格已经基本上就是已经在稳定下来，然后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是可能会慢慢开始出现是有所分化。核心的还是会继续的跑赢，但其他的非核心区域也可能会就是在那个稳定下来后，可能就是为未来铺垫，就是反弹就有更好的空间吧。然后从办公楼的价格方面的话，我们相信的话，其实现在不是整栋的学生写字楼，刚才也提过，其实也在一季度有非常多的一些大金额的大手的交易，然后当中的话，我觉得就是值得跟大家跟分享的，就是现在香港的话，其实特别是从去年四季度开始的话，其实我们看见就有很大一部分的这种大手交易的那种需求是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的一个客户，第一就是国内的互联网巨头，然后当中的话，我们看见就是铜锣湾，然后铜锣湾有两个比较大的60多亿的一个交易，然后除了这个以外的话，我们也看见就是今天刚看到新闻说京东也会买下电影大厦的他们50%的股权，然后其实这个是其中之一的一个需求，我们相信现在很多这种 user 都。他们会看见香港现在可能这个指数的价格也是在触底的一个情况下，然后对此会他们是不是想在那个可能境外扩张外的做出一个跨境的一个布局的话，其实对香港这种可能优质比较整栋的一些或者是比较大的一些写字楼的楼面，对整个楼面的话，这个需求还是会有的。第二个方面的话的那个比较明显的需求是教育行业，然后当中绝大部分还是大学。我们看见其实不同的大学基本上在这几个月已经拼命的去买写字楼，然后可能这个也更往后他们对可能扩张整体的一个非本地的学生的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叫 offsite campus，对这个非不本不不不把部分的他们的本来的这种教育的一个功能反而会放到他们的大学区外面，然后这部分的需求我们还是看见蛮强劲的，当中我们看见又一城的楼啊，或者是最近大厦港岛东也有港大也买了一个学士楼，然后其实不同的大学都在考虑增加他们在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这种行动的时候去，可能可以用作他们可能不单只是那个 off campus 啊，可能也是一些undergraduate 以外的一些遭遇，比如说那个master 的一个 program 的一个 off campus 的一些功能吧，放在这些其他区域里面去。所以就是我们觉得其实未来一段时间的话，随着整个可能这个还是大方向去推动这个香港去增加非本地学生的这个比例的话，其实这方面的需求还是会推动它这些大学或者是教育行业去增加在这方面的一个布局。然后另外的话，当然这可能也会有一部分的需求，就是对这种教育行业的出色的一个需求了。我们看见还是挺多的这种投资者开始考虑，就是因为可能这些学生去来香港，然后对宿舍的需求还是蛮强劲的，然后大学本身自己的宿舍的用地其实还是不够的，然后所以就是我们看见最近有比如说中原在那个体的附近，就是九龙城也是购买了一整栋的一个酒店去，打算去改造成那个学生宿舍，所以就是这种各方面的这种需求，还是对这种商业地产的那个价格会有一个我们觉得就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持，然后后续的话在整体确认，就是说现在可能整体的一个在利率环境还是不太确定的情况下，那我们觉得这种各方面的，比如说在那个住宅、在零售、在写字楼也出现的挺多元、挺多面、多方面的一个正面推动的因素。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拐点已经可能，或者是换个角度，并不是已经是拐点了，已经是确定一个反弹在上升的一个过程了。所以就是这个事，我就可能跟大家分享都大概是这一些。好，谢谢大家。